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院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院讲台，
听众朋友、弟兄姊妹、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，你们好，我是童真。今天我要跟你讲的讲道题目呢，是有求必应。有求必应，在诗篇32篇，整篇的诗篇。如果你有时间，请你现在就翻开诗篇第32篇。什么叫有求必应呢？当我一讲有求必应的时候，你会想起谁？我不知道你会想起谁。香港人有香港人的想法，在我们内地的同胞可能也有很多的想法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应该想到的是我们的三一真神。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要求东西的时候，或者是要祈求什么的时候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就能够得到他答应的。那如果得到神答应，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在雅各书4章8节这样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亲近神，我们明白他的心意，我们去祈求的时候，神必定答应我们。
诗篇119篇165节，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良院讲台，
相信你现在已经翻开诗篇32篇了吧？32篇这一篇诗篇讲到的是一篇很沉重的诗哦。但是呢，我们慢慢的去讲，我们知道里面所要表达的是什么。这一首诗篇呢，是大卫他犯罪以后，他犯了什么罪呢？按照撒母耳记下12章告诉我们的，他犯了奸淫的罪。但是他不是马上写这篇诗篇，他犯罪以后写了2篇诗篇，就是他认罪的。第一篇呢，就是诗篇51篇，悔罪的诗。第二篇呢，就是这一篇诗篇。当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，大概是犯罪以后1年左右，事情曝光了，先知知道了。先知拿单来指出他的罪的时候，他认罪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这一篇诗篇里面，去看看这一篇诗篇到底讲什么。诗篇32篇第3、第4节告诉我们，大卫说的，他说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这一篇诗篇给我们看见，他不认罪，不认罪有多久呢？大概1年的时间。这一年呢，其实大卫受的苦很多，心里面很不高兴，很难过。直到什么时候呢？直到他肯谦卑认罪，来到神的面前求赦免，他才得到释放。第3节告诉我们的，就是罪很沉重，在他的身上把他捆绑。结果我们知道呢，第4节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 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这里所说的精液是什么呢？是水分，水分都枯干了，什么都耗尽，所以呢，很干旱。对大卫来说，当时他大概是50岁，那好像什么呢？好像很多病的老人，他因为不洁的良心，忧虑的心灵，因为他担忧自己所犯的给人发现，所以呢，使他身体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痛苦，痛苦也增加他的难处，就是他就会生病啊，有很多很多的情况，所以呢，使他非常的不舒服。我们知道，其实呢，有病是很多的原因，这里没有说大卫犯什么病，但是呢，因为他心里面的沉重，让他呢，好像一个患病很久的人。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，不认罪呢，那些沉重就压在我们身上。有一个这样的故事，有两姐弟，他们呢在夏天的时候呢，就是放暑假了，去看姥姥。姥姥呢家里面在乡村，所以呢有树木，也有池塘。姥姥的家里面呢养了很多鸭子。哇，弟弟去到的时候很高兴啊，男孩子啊，看到那些树啊树枝，他就把其中一棵树的树枝摘下来做了一个鸭叉，然后呢加上橡皮，就用鸭叉去把一些担子放在鸭叉上面的担出去。他这样玩好高兴，但是很不幸，他一个不在意的时候就把姥姥的一只鸭子用那个坛子打死了。哇，他很害怕，马上把这个鸭子收藏好啊，以为没有事了。到吃晚餐的时候，吃过饭，姥姥呢叫姐姐，姐姐你去洗碗。姐姐哦，那姥姥走开以后呢，姐姐就说，弟弟你去洗。弟弟说，姥姥叫你的，不是叫我。姐姐说，你今天下午做了什么我全部都看见。哇，弟弟很害怕，好了我就去洗了，你不要出声哦。好了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，姥姥叫姐姐做的事情，姐姐就叫弟弟做，弟弟不肯做，姐姐就说，你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啊。结果姥姥叫姐姐买东西，姐姐就叫弟弟去，姥姥叫姐姐打扫卫生，姐姐就叫弟弟去。哇，弟弟觉得很辛苦啊，啊，他说不行，这样给姐姐要鞋怎么办呢？就是这样叫我，无休止的要求我这样帮他做事情，我不要。结果呢，他就跟姥姥说，姥姥，对不起啊，我有一天不小心把你的鸭子给打死了。然后呢，姥姥说，那天我站在二楼啊，我看见啊，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？哇，弟弟心里面很难过，就跟姥姥说，姥姥，我真的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打死，不告诉你。姥姥说，我已经不算了，不算你有罪了。哇，弟弟很高兴，原来姥姥看见的，姥姥知道的，为什么当时他不马上去认罪呢？如果他认罪就没事了，是吗？好了，从第三第四节我们进到第五第七节，我们看到寻求的乐歌是怎么样的呢？第五节这样说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神差派拿单先知去见大卫，指出他的罪。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很清楚的，拿单就说，讲了一个比喻，就说有一个妇人，他家里有很多牛羊，有一个穷人，他家里只有一个母羊羔，但是妇人呢就不舍得宰他的牛羊去款待客人，就把那个穷人的母羊羔拿来了。大卫听了很气，他说他要赔偿四倍赔一。然后拿单先知说，那个人就是你。大卫听完之后，他的表现是怎么样？大卫对拿单说，第十三节， 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，大卫对拿单说：“我得罪耶和华了。”拿单说：“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”当我们诚心的认罪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赦免。我们不用去买一些赎罪券啊，或者是做一些善功。很清楚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神知道我们犯罪的，但是他要我们诚心的认罪。大卫没有找借口，他没有说因为别是吧太漂亮了，还有因为他在露天洗澡他太漂亮所以我犯罪，他没有这样。他是到神面前就说：“我有罪了，我得罪耶和华。”所以给我们看见，有罪的人必须要先看到自己有罪，愿意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我们要趁着神可寻找的时候就寻找他。好像这一篇诗篇的第六节说，我们知道神可以寻找的，我们就寻找他，他就会赦免我们。还有一节圣经呢，也是在诗篇六十九篇十四节，那里说：“求你大救我出离淤泥，不叫我陷在其中。”那当我们恳求神，真诚的寻求神的时候，神必定会赦免。我们知道没有其他的办法的，必须承认我们所有的罪，这样才可以得到赦免。但是得赦免呢，也有一些法规的，我们必须要承受因为罪带来的后果。是大卫自己说的，他要四赔一。所以呢，大卫在他以后的生命里面，在他的家族里面，我们看见他真的要赔偿。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，但是罪行呢还是要背负的。不过很清楚的，我们知道诗篇告诉我们第七节，耶和华就是我藏身之处。大卫很清晰的知道神就是他藏身之处，他脱离苦难能够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这是大卫他自己的领受。我们看见神正是非常的了解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寻求他，在他面前认罪悔改，我们就有乐歌环绕我们。
诗篇119篇128节，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，我却恨恶一切假道。良苑讲台，
我们接着下来要看赦罪的恩福，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。圣经这么说：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，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大卫犯罪隐瞒了大概一年之后，他得到赦罪，他得到自由，他就大声地告诉人，真的很高兴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其过是什么呢？过呢就是过犯，就是越过界限背叛神。我们知道大卫他懂得十诫的，神禁止犯奸淫，奸淫是第七诫，神禁止杀人，不可杀人第六诫，神禁止贪心，他贪心贪爱别人的老婆。过犯就是越线背叛神，大卫做了这样的事情。还有这个过犯是什么呢？过犯呢也跟那个罪是相等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罪就是罪孽呢，你犯罪有过犯，这是过犯就是罪。罪是什么呢？罪是不重低。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，我们的同学都听到都知道，就好像我们射一个箭靶射不中红心，达不到神的标准。其实罪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人格就是被扭曲了，或者是品格有 犯错做错事情，大卫很明显啊，他犯了三戒，起码三戒哈、啊，十戒里面的三戒，他知道这样的过犯其实很大的，但是他说什么呢？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遮盖又是什么呢？遮盖就是除去罪的重担。遮盖，大卫呢曾经尝试遮盖自己的罪，但是不成功，因为人不知道，其实很多人不知道，也有一些人知道，纵然一个都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，是吗？他所犯的罪呢是非常的大，他要遮盖呢，这遮盖不了的，是没有用的。唯有什么呢？唯有神遮盖我们的罪。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承认罪的时候，神就遮盖，这样的遮盖才不会再叫人看见。在旧约，我们知道有赎罪日，大祭司就把祭牲的血撒在施恩座上，遮盖百姓所犯的罪。我们知道那个是预表，预表就是在当日呢，旧约的时候救恩还没有临到，但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标准，或者是让他们可以做的，就是赎罪日祭司所做的事情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，神就让这些血遮盖了百姓的罪，就不算为有罪。所以呢，这里怎么说呢？第一节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第二节，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诡诈是什么呢？诡诈就是欺骗了、用一些方法去欺骗人，为要得到一些利益。但是神说，如果人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。其实是不是没有罪呢？不是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来就有罪的，只是耶和华不算我们为有罪。这个算是什么呢？是会计的用词，就是会计他们记账的时候记录，算在记录里面。这个算呢是算数，但是呢神不算，不算。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，怎么叫不算呢？你看小孩在玩耍的时候，一群小孩在玩啊，有人做错了一个举动，他说不算不算不算数，这个就是不计数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神可以不算为有罪呢？其实不是我们没有罪，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面，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古代，也不是大卫的时期了。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，还清罪债，他的宝血洗净了犯罪者的记录和心灵，这是绝大的福气，值得歌颂的。我们知道今天已经跟大卫那个时代不一样，不过我们很深深的领会得到，就是神不把我们所犯的罪当为有罪，这就是有福的。
诗篇119篇33节到34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求你赐我悟性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，且要一心遵守。良苑讲台，
好，我们进到另外一段，就是八到十一节。这里呢，带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顺服的喜乐。这里四节经文怎么说呢？大卫说，大卫他知道神怎么对他说。第八节到十一节，神说，我要教导你，只是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瘸环辔头勒住他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恶人必堕受苦楚，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 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是大卫他的感受，是神对大卫说的。那大卫他因为错误的意念犯了罪，在神眼中像什么呢？就好像第九节所说的无知的骡马，就像一只很冲动的动物，按自己的冲动行事，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是无知的骡马所做的。在旧约翻译这个无知的骡马呢，在旧译本里面呢说野蛮，野蛮就是什么横冲直撞。唯一的方法怎么可以累住这样的野蛮的动物呢？就是用鞍辔。但神不愿意这样做，他只用他的话语教导大卫。虽然大卫好像一只无知的骡马，但是神不愿意用人的方法对动物的方法，神用他的方法，就是用他的话语教导大卫，指示他当行的路，神来劝诫他。神真的很好啊，神只叫人，指示人当行的路，劝诫人。我们的神是一位蛮有慈爱，而且呢他是公义的，他要对付罪，但是他不是用我们很那些比较难接受的方法，他用的方法是教导。我们可能面对很多的弟兄姊妹，或者是有个别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真的乱来的，好像无知的骡马，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帮他们呢？用鞍辔去勒住他们呢？还是用神的话语去教导他们呢？这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纵然大卫犯了那么大的罪，神都赦免他，因为他认罪悔改，还有神用他的话语定睛在他身上去劝诫他。在这里给我们一些教导的弟兄姊妹一个很好的提醒，在我们周围可能真的有很多人，他们不可爱，而且是冒犯我们向我们冲过来的，但是我们应该有神的爱啊，还有好像神那样明白他们是受罪的控制，是不得已的，他们找不到出路，我们就用神的话语去劝诫他们，我们让他们在神的话语底下顺服，只要他们顺服在神的话语底下呢，他们就能够安定。第十节告诉我们什么？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神的慈爱会四面环绕一些愿意悔改的人。恶人自有恶人磨了，这个是广东人所讲的。恶人呢也受自己的罪牵引，使他受苦楚，但是如果恶人愿意悔改，在神的话语里面受教导回转的时候，神就以他的慈爱四面的环绕他，这个就是顺服的喜乐啊。弟兄姊妹，我盼望呢，就是我们这一群做教导的人，我们好好用神的话语去劝诫一些得罪神的人，当我们看到他们去悔改的时候，这里怎么说啊？第十一节说，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我们帮助恶人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，我们欢呼，这是非常值得的。弟兄姊妹，听众朋友，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，这一篇诗篇很清晰地告诉我们，其实连一些很伟大的大人物，好像大卫一样，神所重用的，他一个不小心就掉进陷阱里面，犯罪得罪神。但是神的话语很奇妙的，很有能力的。我们也知道，神的意念比我们的意念高，他会用不同的方法去挽回人，给人的引导也是正确的。人只要顺服，神就赐福给他，也乐意听他的祷告。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有求必应的，我们不要等，不要等到自己犯罪才求神，其实我们每一个时刻都可以到神面前。 当然，当我们犯罪有意念犯罪的时候，我们马上的真诚的认罪悔改，神会帮助我们。还有当我们懂得用神的话语去帮助人的时候，看到弟兄姊妹顺服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神的慈爱在人的身上发动，叫人无罪一身轻，享受神所赐的福乐。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有没有享受过神给你这样的福乐？我愿意你享受，愿神的话语赐福你。再见。
前尘往事历历不堪回忆，安慰我的是冰冷的泪滴，我不断挣扎不停努力，往事仍像烙印挥之不去，
直到我遇见了基督的爱，我才重新真实面对自己，我不再隐藏，不再怀疑，因他脸上我的痊愈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而舍己，基督的爱更新我心。颂赞十字架的奇迹，是世上最大的奥秘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
我今生的唯一。